人生第五讲，会改。师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，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，师徒行传三章十九节。悔改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听的题目。人不愿意听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悔改这两个字的意思。悔改不是说我们杀了人、放了火、奸淫、偷盗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犯了这些罪，当然要悔改。不过大部分的人，包括你、包括我在内，都没有犯过这些罪。悔改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痛哭流涕、呼天抢地的有外表激动的情绪。当然，有一些人在悔改的时候情感是相当激动，你也许也是，也许不是，我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但是悔改不一定是由这些外表激动的情绪。那么悔改究竟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是我们从前不理不睬神，也不尊重他，也不敬爱他，甚至诋毁、讥诮、捏造各样事情、各样理由去攻击他。第二，我们现在不再背向神，我们转过来面向神，并且诚恳地对他说：神啊，对不起，我以前无知，我以前错了，请你饶恕我。悔改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应当悔改吗？有一个乡下人呢，他进城，乡下人进城总是好多事情的了。他买了一双新的鞋子，又舍不得穿，就挂在腰间，他就坐火车回家了。他到火车站的时候，火车快开了，每个人都争着上去，拥挤不堪。那么这个乡下人呢，也挤上去，用力一挤，有一个新的鞋子啊，就挤到那个月台下面那个火车的轨道上面去了。这个乡下人发现他的新的鞋子有一个掉下去，他就赶快啊爬到那个火车底下，要去捡他的那个鞋子。那个时候火车已经开动了，他冒险拿那个鞋子的时候，不幸有一个脚就被压在那个火车的车轮底下，立刻那个火车就把他的右脚压断了。鞋子找到了一双，但是脚呢只剩下一个。鞋子有两个，脚只有一个。我就宁可有两个脚一个鞋，不愿二鞋一脚。凡事必须衡量轻重。我们凭着直角的反应随便处理人生生死的大事以致灭亡呢？何者应当运用理智有坚决的决定悔改归向天父以致得救呢？保罗在雅典城对着当时的知识分子讲了一篇道，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七章，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是在第三十节：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人年纪小的时候缺乏推理的能力，他们看不见神，就很自然说没有神。但是你我长大以后，我们做人就有推理的能力。艺术家不在那个画的里面，但是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画，就知道有一个画画的人。画图师、工程师不在建筑物里面，但看见高楼大厦，就知道有画图师、有工程师。设计家 巧手的工匠不在那个自动行走的手表里面，但看见那个准确的手表，就知道一定有一个设计家，又有一个巧手的工匠。这个宇宙美丽如同美丽的名画，这个宇宙比最伟大的建筑物更伟大。这个宇宙运行有规有矩，分秒不差，比最准确的手表更准确。在宇宙里面，我们看不见创造的主宰，但是我们却能够知道宇宙必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以前背向他，让我们都悔改，转过来对他说，我得罪了你，请你原谅我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13:1-5记载他的一件事情。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残扎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是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了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是比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当我们看见别人受苦，或者别人死得好惨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心里嘀咕说，这个人恐怕暗地里做了什么坏事嘛，所以受这样的苦，所以死得这样惨的。但是我们正好像基督所描写的人，我们感觉别人比我们有罪吗？别人他们外表上可能比不上我们，但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外表情况虽然有不同，内心的深处却是一样，都是离弃神、背向神的罪人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但是圣经《使徒行传》3:19彼得带给我们一个盼望，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凡事必须衡量轻重，我们是只凭着自脚的反应随便处理人生生死大事以致灭亡，合着我们运用理智坚定的悔改转向天父以致得救呢？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，我们以前背向你，在思想言语行为各方面都得罪你，求你赦免。我愿你悔改转过来面向你，求你赦免我以前背向你的罪，也求你帮助我，保守我，叫我以后敬你爱你，也在生活行为上思想情感上充满了光辉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家讨论讨论的。第一，我们以前为什么定义要服侍神，不理睬神，
甚至攻击神呢？第二，我们现在对天父的态度是背向他，还是面向他呢？第三，假如悔改是两脚一鞋，你想悔改以后你会失去什么鞋？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好吗？妙人生第六讲，相信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八节。在整本新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盼望他们相信。神在过去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，现在他又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将来他也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。只要我们相信，就可以接受他的恩典。但是假如我们拒绝了，连神也没有办法。让我再重复一次，神对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盼望他们相信。相信或者说信，或者说信靠，或者说信心，都是同样的意义。究竟相信是怎么相信呢？让我们来念三段圣经。我们要念的第一段经文很熟悉的，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我们，他就为我们做了这三样事情。第一，他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替我们受苦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二，他使我们不至灭亡。第三，他使我们得着永生。这三样恩典实在奇妙，但是要得着这三样恩典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相信。相信就是接受。假如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不接受这样奇妙的恩典，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让我们念第二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视他们全并作神的儿女。相信就是接受，相信就是一双手将神爱世人的爱恭敬地接过来，相信是一双手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恭敬地接过来，相信是一双手将神拯救的恩典恭敬地接过来。相信就是说，耶稣啊，求你进来住在我的心中，管理我的人生，这样我们与神不再是两无关系，格格不入，乃是合而为一，永不分离， 是神的儿女了。让我们念第三段经文，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与我，生在罪恶的世界当中，长在罪恶的世界当中，也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。我们一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没有办法不受影响，没有办法不受污染。结果我们的人生受罪恶的影响污染，最后就是毁灭死亡。所以我与你其实在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定了罪的人，等待死亡的来临，等待死刑的执行。我们每一小时，每一日，每一月，每一年，我们这些定了罪的人都越来越靠近那个死刑。所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但是信的人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接受这个救恩的人，就可以脱离定罪的命运，可以从罪与死亡里面被释放出来。对于信靠耶稣，有人误会，以为信耶稣就是参加崇拜，接受水礼，接受参礼，或者用通俗的话说是日教，或者甚至有一些人想把钱捐给教会就等于信靠耶稣了。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，是已经信靠耶稣的人应当做的事情，但是做了这些事情不一定等于信靠耶稣。有一些人做了这一切事情，但是里面还没有信靠耶稣。根据上面所念过三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归纳做三点，给我们对信靠耶稣、相信耶稣这个事情更清楚。第一，神爱我，把耶稣基督赐给我。第二，假如我接纳耶稣基督，让他住在我心中，管理我的人生，我就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三，假如我不信，就是拒绝耶稣基督，我在罪恶的影响污染之下，最后就要毁灭死亡。为什么我们要拒绝神的赦免、拯救、赐福的恩典呢？在美国西部，有一个青年人给人家赌钱，赌钱的时候争吵起来，一枪就把他的朋友打死了，结果被判死刑。但他以前没有犯过罪案，所以父母亲友就带他上书请求看可以不可以减刑。当时的总督查阅了一切，也感觉应当考虑给这个淳朴的青年有一个自新的机会，他就带了特赦书，穿上牧师的衣服，到监牢里面调查。当他走进这个青年住的监牢的时候，青年一看见他就骂他，滚啊，你滚啊，我不要你，也不要你的教训，太多了太多了。总督说，你让我讲几句话呢。青年人又反问说，你还不走开，我就一拳就把你打死。总督再三请他，让他报告好消息，但是他还是高声咒骂，总督不得已就离开了。总督离开以后，看见的人就把事情告诉青年，这个青年后悔得不得了，立刻写信去认错，但是总督批下来说，你已经失去了得恩典的机会。这个青年临行的时候所下的结论就是说，我不是因为犯罪而死， 乃是因为拒绝赦免而死。假如我们因为不信耶稣基督，以致永远灭亡，这岂不是更可惜吗？相信，凡是相信他的人，罪就得着赦免，并且有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让我们一同祷告吧。天父，现在我清楚相信的意义，我也愿意决志接纳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，管理我的人生。我愿意信靠他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求你保守我的信心，做你喜欢的儿女，脱离一切罪恶，在我生命当中满有荣耀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两个题目可以给我们讨论讨论的。第一个题目，在过去我们为什么有什么原因，所以我们拒绝天父的恩典呢？第二，假如过去没有什么原因，或者有原因，但是那个原因不是没有足够的理由，你愿意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吗？愿天父师父给我们，让我们全心归向他。
我不为别人走，怎么不